贝宣言。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贝宣言》，我是黄萱。今天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职能治疗师林玉文老师到节目中，要来跟大家谈一个主题，我们来谈偏心。对，我又碰到一个偏心的状况了。我们先来欢迎玉文老师。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从小到大，一定都会，不管是在家庭、学校，甚至出社会的这个工作场域，人际之间，多多少都会有这种跟谁比较好，我比较喜欢谁的这种状况，对不对？那在家里面呢，就是可能兄弟姐妹之间，然后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疼爱哪一个孩子这样子。你们家两姐妹，不对，你们家三姐弟，
对，
会这样子吗？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我就是看那种小时候爸爸会拍那种 V8 的影片
啊，
然后我就会发现到我是一个特质还蛮喜欢吃醋的小孩。就是很三八，就是那种
那我讲自己，
就是影片当中，如果爸爸把画面放到了姐姐或妈妈的身上，然后你就发现到那个影片的背景就是爸爸拍我，拍我，
有这个声音，
然后我就会，那个就是我说的，然后就是我会发现到，就是可能好像爸爸吧。爸爸妈妈把焦点放在别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希望，很希望可以寻求一种关注。对，但是在这种特质之下，但现在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其实可以看清楚的是，偏心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人他对爱的展现的形式不同。一个人他对爱的展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也许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是每天住在家里，好，那他可能要做的事情很多啊，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会做比较多家事的人。好，那当妈妈她会知道说你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好，你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天如果你没有做的时候，她可能就会说，你那个怎么东西都没有收好，或者是你那个地上的垃圾你刚刚在扫，你怎么都没有扫干净。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面就会想，我是家里会做事的孩子，好，对吧？好，那其他的手足没有在做，那他们没做好像就不会被念。
对
哦，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刚刚您讲到，是偏心。可是我后来其实有调整过一个想法，就是说在那种偏心的状态之下，就是好，妈妈跟爸爸爱三个孩子的形式都不同，因为可能他们会对于老大，可能老大很少在做事，
对，
然后老大可能多半都会是在可能就来家里，可能就是会做一些比如说吃爸爸妈妈煮的菜呀，然后不太会做什么家，所以爸爸妈妈看到他的呈现是这样，所以爸妈就会问他说，你吃了没啊，
比较多的关心，
对，就是他可能说你吃了没啊，你去哪里啊，或者是说你回来啦，那我可能准备好吃的给你。那是因为他在家父母对他的关爱的形式是这样，但是父母对我关爱的形式可能就会是在刚刚讲到的，你这个事情你再麻烦你帮我做一下哦，再麻烦帮我收个垃圾哦，你再麻烦帮我怎么样哦，对，就是我觉得父母的爱他的那种偏心只是表面上，就像那个海上的那个冰山上面讲，上面露出来的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好像他是不是偏心了，但其实实际上在底下我觉得那个关爱的程度是差不多，只是他用不同的爱的形式去呈现，那就是因为你在父母面前你常常是什么样的角色，你常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父母互动，他的那个关注你的心情，关注你的角度，就会用你可能跟他彼此
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就会是有这样的差别。
是齁，
是，
真的是不晓得有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远香近臭。就是你跟对你跟这个家里面保持一点距离，那你偶尔回来，然后家里面比如爸爸妈妈就会很热情的款待，对不对？
对，就是对，就是美丽的距离这样子。
对嘛，像这种状况呢，其实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这种例子，比方说这个朋友家住在中部好了。那在台北上班，当然久久回家一次嘛。那在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呢，就是跟父母同住。 那久了之后呢，这个住在台北工作的孩子呢，久久回到家，哇塞，那个那一天回来的那个晚餐特别的丰富。
对，然后住在家里就会说，哇，就只有谁谁谁回来，我们才有鸡腿吃啊，可能就是会讲这种开玩笑的话。
对
对，但其实偏心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要看事情跟当下在彼此在互动的感受，就像是可能我们讲的是偏向是手足跟家庭，对，那可能如果今天谈论到的是学校，或者是在就是幼稚园，或者是国小这样子，就是老师对于不同孩子之间的爱，那可能这个会不会也许在家长的感受上面，因为曾经我们在临床也是会有老师说，其实也是会有家长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的小朋友就好像被老师贴过标签，所以感觉起来老师没有很喜欢他的孩子，对，然后可能会比较去多照顾一点，或者是多去帮别的孩子去想，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有被忽略。
真的，
其实确实在跟家长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得到有些家长还是会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抱怨一下说，就是学校老师对于他的孩子，他感觉不到好像是一个很有耐心，或者是可以给足很多就是资源支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好，老师您说实话，在学校这个服务的期间，有没有碰到就是真的老师会对某几个孩子比较关心，然后某几个孩子就会比较不关心？
这种状况我如果入班观察或者是跟老师讨论的话，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表象看起来是有，为什么会说表象？因为其实背后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曾经，因为我们之前前面几集有聊过，就是说可能他父母这个家长曾经有怀疑过说，哎，你是不是有把我的小孩怎么样了？好，所以他们可能过往会有一些老师觉得，哎，你是在怀疑我对你孩子
不信任了
吗？对，他们通常会先感受到是，我觉得孩子是其次，他们其实老师他们很在意是家长的支持度，然后配合度，以及是不是曾经有发生过什么事件。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在就是服务过某一间学校，然后那学校他特教班，那个家长每次都跟老师的相处其实都很 OK 的，然后呢有一天啊，应该是暑假前，是不是期末要到了，
对，
然后期末到了之后，可能妈妈有一天在暑假的期间，他就投诉学校，他就跟投诉学校那个班级的老师，他是写信投诉信嘛，然后就跟投诉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他就说他回家问孩子说，哎，你在学校啊，老师跟你玩什么啊，可能这样聊天无意间当中，孩子就出现就是老师可能打我，讲出一些关键字，老师可能就是打我之外，详细的情况是什么但不知道，但就是会有一些些比较偏向是让家长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有欺负我的小孩，然后他就直接也没有经过确认，可是因为那个孩子他毕竟是特教班的小孩，虽然他有口语，但是因为妈妈可能也没有经过确认，他就直接去做投诉。
OK，
好，那在这个动作之前，这个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对，那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就是当老师他在放暑假的时候，接获学校说有家长匿名投诉啊，你们可能在班上有打别的孩子，好，打班上的孩子，
哇，
然后这时候老师就一脸茫然，怎么样推理，怎么样想。都想到到底是谁呀、然后重点是那个投诉的家长，他也并没有直接跟老师确认，他也没有让老师知道是他，反正就匿名嘛。对，所以这件事情一开学之后，我入校服务，老师就有跟我讲说，后来他们经过查证各种筛选之后，认定是那个 A 家长，应该就是那个 A。那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到偏心这个状态，就是老师他其实不是对这个孩子偏心，而是他会对于这个家长的互动模式而感到觉得，那我跟你的孩子保持距离。比如说今天你孩子哭闹，他不要做，好，那我就不给他做了。因为如果我强迫他做，也许我又会
被投诉，
然后会转到别的事情，焦点就失焦了嘛。对，那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老师他们没有去，就是老师没有办法帮自己自清，
是，
因为这件事情对老师来说就是无中生有，
是，
所以这个关系就会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偏心这个行为很多时候是老师在跟家长互动 然后会延伸到这个孩子身上，
嗯哼哼，
对，或者是可能事情发生之后，那家长的应对方式，或者是老师有没有觉得他有被尊重到，他也有可能会反映在孩子身上。
是，
对，就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孩子就会比较担心说，那是不是有可能我跟你有太多的相处，
嗯，
那之后如果我要求你了，你也进步了，但是会不会你又反过来咬了我一口所以他们就会担心这一个，所以在学校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会有偏心的情况，我觉得是如果都没有发生事情，
嗯，
基本上是还好，老师其实是蛮公平的，但是如果跟这个家长跟那个家长，哦，那个孩子的妈妈，那个孩子的爸爸，那个孩子的奶奶，哦，可能有发生这种曾经有发生一些小冲突，
嗯，
我觉得这个状况会让老师会采取一些不同的
保护自己，
或者是不同的应对模式，就对 A 同学可能会一如往常，
哦，
但是因为跟 B 发生事情，所以跟 B 谨慎一点。
哦，oh ，
对，然后跟 C 可能发生事情，他后来好了，那可能就一样，还是会后面就会调整到跟之前差不多。
嗯哼哼，
对对对对，
了解。我自己是碰到一个状况，就是有一次去接小朋友才艺课下课，
是，
然后我就发现老师跟另外一位家长就是很谈话谈了很久。然后是很愉快的那种谈话，
是，
我想说啊，他们可能是在老师在分享说孩子在学校上课的状况啊之类的，可是后来我在旁边等，我也想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学习的状况嘛，老师就跟我就是两三句就简单的讲完了，我就觉得说老师偏心，
哦，就是有那种，欸，怎么差别待遇啊，我眼睛看着你们聊得这么开心，
是
啊，轮到我的时候怎么差那么多，就跟看诊一样啊，我怎么那个病人看那么久啊，我怎么一下下要出来了这样。对，就是这种状况其实说不定因为不晓得那个家长跟老师之间是不是本身的关系是什么，
是，
但我再猜就是这个家长也许他蛮常就是很频繁的会跟老师聊五四三，或者是很常会跟老师在下课的时候就是会聊天，
oh，
对，或者是可能是那种比较大辣辣啊，或者是那种讲话比较风趣的那一种，
mm-hmm.
所以老师可能就会被这个家长的话题跟这个氛围就是很惯性的，就是会一起就会变成是这样，uh-huh. 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比较像比如说啊，如果你平常比较忙好了，那你可能去接孩子的时候，你不是那种会每一次都会花这么多时间停留在这个校门口跟老师讲话，那如果今天我是突然说，欸，老师请问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吗，他最近的学习状态还好吗，那如果可能小朋友就很乖啊，就表现得很优秀，那老师就会说，欸，他不错啊，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
这样我就会觉得老师你糊弄我，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欸，啊，刚刚那样讲那么多啊，怎么现在讲那么少，对，然后或者是再者就是如果以老师的心态的话，就像我可能在跟家长讲话，哦，可能我们因为我们在做健保体制嘛，所以一个孩子下课后比如说我一对四，可是半个小时我下课后下一个半个小时孩子就进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在教室里面跟家长讲越久，孩子在教室里面就会在等你，
嗯哼，
所以你会有时间压力，
嗯，
好，这时候比如说那我拿我自身例子来举一下，比如说我今天上课有 ABCD 四个孩子，然后呢我可能在跟 A 家长讲话，因为他爸爸可能就是那种，哦，好好好好大概知道了，好，所以你就会对这个家长，他平常就是好好好好好 OK OK OK， 所以你在他身上就会讲比较短
OK，
好，那如果你知道 B 的这个家长他本身就是问题太多，
oh，
好，你可能讲这样之后你就会差不多知道干嘛刹车，因为你有时间压力，
是，
好，但我可能跟 C 家长，欸，他可能平常妈妈就是，欸，很常跟我互动，然后甚至可能会有些私交，甚至私交所谓的可能还会有私赖，可能会稍微聊一下天，然后可能就会分享一下生活，好像这样之后猪的这个家长，D 的这个家长，啊，不得了，我发现到我在A 跟 B 跟 C 的身上停留太久了，那这时候我要赶快进教室怎么办，我只好跟猪的家长讲说啊，哦，那个讲完之后就说不好意思我要进教室了，
哦，
所以也许说不定我这样的行为也会让家长觉得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跟他讲这么久啊，跟我讲这么快，
对，
好，所以像这种状态我通常都会刚刚讲就是老师可能进入那个跟家长聊天状态啊，太开心发现到哇塞还有那么多孩子要接放学，
是，
所以我可能就会赶快讲，所以有时候是时间没掌控好，所以这种状态就是可以多就是测试几次就是说，欸，也许今天你是稍微比较早一点的时间去接小孩，或者是说可能今天我会刻意去平常可能就是 随机的，可能我会跟那个猪的家长，
嗯，
好，就讲说，就是，哎，我今天就先跟你说，
哦，
然后让他觉得说，哎，其实我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哦，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我会把讲的很快的放后面，
那
就是这个，所以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那例子，就是说，其实这种爱啊，这种形式，
嗯，
你很难均等，因为你很难做到大家都是一样的，除非就是有足够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就是设定家长跟孩子还有老师接触就是半个小时，
嗯哦，
然后我就是这个时间就专属跟你，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只是为了，我觉得是那种表面上的公平，
嗯，
但其实真的说实在的，亲子之间的爱关心，或者是老师跟孩子之间，对，或者是手足之间的这种，
嗯，
其实我觉得重质会胜过量，
是，
对，就是如果这个品质还不错，
嗯，
或是你跟老师其实交集也还不错，虽然时间很短，
嗯，
那你可能就可以透过比如说在联络部上的方式，
嗯，
就说哎，想要了解最近他在上美语课的状况还好吗，
嗯，
因为我看他上美语课回来好开心哦，
嗯，
那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有趣的课程，我可以回到家也可以带他一起做呢，
嗯哼嗯哼，
哦，可能就是类似抛出一些问题，
嗯哼嗯哼，
然后去看看老师会不会怎么回这样子，
是哦，
对啊，
真的，你这样让我回想了我小朋友的联络簿还蛮干净的，
对，就是签名父母sign 这样子，
对，
对，
就是比方说老师写什么通知单哦，要写什么我就写收到，谢谢老师，
对 对, 對, 對, 對，
了解，谢谢老师，
没错没错没错，
像这样子的家长，老师应该会觉得说，哎，不是难搞的家长吧？
不是，不会难搞，但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其实入班，
哦，
去观察，我入幼儿园入班观察的时候，我都会说，那个您可以让我老师，你可以让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的家庭联络簿吗？
哦，
因为我一定都会看联络簿，联络簿上面其实会透露很多重要的讯息。
嗯，
第一个，你会看老师他经常跟家长反映这个孩子的行为问题有什么，因为我们会去看嘛，
嗯，
好，如果今天这个孩子经常比如说怎么他挑食啊，或者是拿不要吃的东西丢到地上啊，或者是可能今天跑步的时候撞到同学啊，
嗯，
或什么，反正就是你会先去看，因为我们要先抓孩子的问题嘛，
嗯，
你就从联络部是最好的，
对
对，就是桥梁可以看，
嗯嗯，
然后就知道说，欸，这个老师可能平常就很常跟家长反映是什么问题，
嗯，
然后再第二个讯息就是你会去看这个家长是怎么回复老师抛出来的问题，
嗯哼，
对，如果这个家长可能回复的就是说，老师我知道了，我下次再注意，
嗯，
好，你就会知道，欸，这个家长有点敷衍，因为他每次都说我下次再注意，
哦，
但是老师就会说，我就不晓得他这个问题回到家或者是妈妈到底正不正式，
嗯，
是不是真的有理解你的孩子真的在学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都说，
哦，
好，我知道了，我下次再注意，
哦，
就很笼统，
嗯，
可是另外一种家长他的回复方式可能会是，是吗，他在家没有出现过这个行为耶，
嗯，
那嗯，还是我回到家我跟他沟通看看，好，
嗯，
那你就会知道说，欸，这个家长可能对孩子的问题还算积极，
嗯，
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家庭支持系统是好还是不好，
嗯，
对，那联络簿上面就透露这一些，
嗯，
对，所以可以看出老师跟家长之间的互动，所以像刚刚讲的说到谢谢那种，通常这种时候如果是这样的家长，好，就是我如果问老师说，
嗯，
欸，那这个妈妈通常联络簿上面是跟你说什么呢，
嗯，
好，然后那个幼儿园老师可能就会说没有，欸，他妈妈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比较少这样子，
嗯，
所以就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就都还 OK 这样子，
嗯哼哼，
或是我们会对着学校老师这样子问，那我们也会对着妈妈说，欸，那个最近学校老师有没有跟你反映小朋友在学校状况怎么样，
嗯哼哼，
然后妈妈就会说没有，欸，学校老师都没有跟我说什么，欸，我说哦，那就代表是好事啊OK OK 好，但是你就会发现到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每个老师在写联络簿方式不一样，有些老师就是有事情才写，
哦，
有些老师没事情他也不会，通常这种都是私幼会写比较多，因为私幼他可能老师他们还就是可能园长进的方式他们蛮注重，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做什么啊，
嗯 okay，
而且毕竟要写比较多，但是有一些，
嗯，
对，就是看老师啊，就是还有不一定的公司又有差别，但是老师通常联络簿写的很多，
嗯，
跟联络簿写的很少，跟家长回应的很少，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这就是你们在互动当中的一个基石，
嗯，
对，然后所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欸，老师怎么好像对我的孩子比较没有什么回馈，
嗯，对
啊，
嗯，
对啊，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孩子的需求跟问题其实蛮多的，
嗯，
所以有时候当你的孩子在班上其实是表现的还不错，还蛮优秀，或者是很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时候， 基本上跟着团体走，老师也不会一直关注在这些稳定的孩子身上，
是吗？好，所以联络部就会干干净净的，
联络部就会干净。这时候你又可以去问问看班上其他孩子家长的联络部是不是也干干净。
对，我就很好奇这个，因为现在幼稚园，像我小朋友幼稚园，他们的联络部都是打勾式的
哦，什么的，
对，所以他不大会有很多的一些老师会需要写，而且也没有地方让老师写老师的话，那个空格，哦，你知道吗？
那可能刻意设计过，因为其实照理来讲，联络部会有老师的话、家长的话，
没有，
但是因为可能老师作业量有一点大，所以直接再找一个版面看起来勾一勾就好。
对，
今天表现很棒，午餐有吃完什么的，
对对对，这种
清单表
述。所以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小朋友在学校真的都是很就这样平平的，没有什么，不是一个问题学生嘛？
对，就是偏心这种，这种事情多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手足啦。
哦，
对，但是学校老师他如果是对于学生就是有偏心的话，那家长能够感受到的可能会是，因为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也看不到别人的联络簿，
是
啊，我们也看不到老师怎么样对待孩子，
是，
所以应该比较那种感受上面。比较像是你有没有重视我跟我的孩子，
哎，欸，
对，但是比较不会是说你好像对我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宠爱，对别人的孩子比较宠爱，
哦，
对，就那种差别还是有不一样这样子，嗯，可能比较像是有没有被重视這樣子，
是，
对，
好。我有个例子呢，小朋友这个最近常常跟我说，老师在学校常常会夸某一个同学很棒，然后我就说哦。从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太在意，然后隔一天我就是试探的问他嘛，他就说老师又讲同一个小朋友很棒，
嗯，
然后他就说老师都没有说我很棒，
啊，
然后两次三次都听到老师夸奖同一个小朋友，那我就觉得我就心里面也会有个问号了啊，老师偏心，
是
只说他很棒，没说我们家小孩很棒，
是哦，了解，就是小朋友会回家跟你说，妈妈，我觉得他的头老师都说谁谁谁好棒，
对，然后都没有说我很棒，嗯，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老师有说另外一个谁谁谁很棒吗？然后小朋友说没有，老师只有说那个谁很棒，
嗯，
这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解释他的这个状况，
哦，了解了解，像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第一个你会可以感受得到，小朋友正在跟你寻求一种被肯定的感觉，
嗯，
好，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哦，可能学校老师可能有很多事要忙，所以他可能觉得你会做了，你做得很好，他的很棒讲在心里，可是他没有告诉你，
嗯，
哦，但是你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当下跟他讲，在妈妈的眼里呢，我觉得你这个宝贝呢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再尽量讲具体一点，因为很棒其实有点笼统，
是，
我想说我觉得你刚刚把玩具收拾得很整齐，
哦，
你真是一个有秩序的孩子，
哦，
我觉得你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吃得很专心，饭吃得很快，
嗯，
然后碗里面的饭又吃光，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吃饭很有规矩的小孩，
哦，
妈妈可以跟你讲你有什么地方很棒，
哦，
就是你可以先在孩子讲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先看出他背后的需求，
嗯，
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是他可能妈妈谁谁谁大家都说他好棒，
嗯，
代表说他可能也想要被肯定，
是，
可是他的肯定可能就是还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家长这边先给他一点，
嗯，
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孩子一直跟你说那个比如说小美好了，
嗯，
老师都一直说小美很棒，
嗯，
小美很棒，你就说那你这时候你就刚好提到说那请问他有说就是比如说小黑很棒吗，
嗯，
就说没有啊，女儿说没有，他就只有说小美很棒，
嗯，
啊，这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参与，我们不知道到底学校的那个状况是什么，那你就跟他讲说请问小美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老师说她很棒
哦，
你可以跟妈妈说吗？
哦，
好，比如说他如果跟你说，嗯，他就只是把玩具收回去，老师就说他很棒。
嗯哼哼，
哦，多半间其实我都会讲说啊，那应该是哈，他玩具还收不好，所以老师为了要鼓励他，
哦，
让他把玩具收好，所以跟他说小美你好棒。
嗯，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家宝贝现在已经会自己收玩具啦，
嗯，
对啊，就像妈妈可能把饭煮完之后爸爸也不会说妈妈你好棒，就是，啊，反正就是你可以让他知道的是可能老师其实那个很棒不是真的 你做得很赞，而是在鼓励一个孩子要把他该做的事给完成。
uh-huh.
啊，我们可以把很棒的这个词再稍微讲的比较有意义一点，然后他就会知道说，哦，其实老师只是在鼓励他。对，但是同步，如果你真的很希望从老师的口中听到，哎，你的小孩最近是不是有表现的还不错，或是有没有觉得他哪里也表现很棒这样子，那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说，那你明天去问老师说，老师，就是妈妈说我在家里有做什么事是很棒，那我在学校有做哪些事老师觉得很棒，反问老师啊。OK 的，就是反问老师。因为其实这就是比较像，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不太适合家长去讲说，欸，那请问老师，那个我的孩子哪里表现得很不错，
那小美哪里棒，
对，小美哪里棒，这感觉起来好像很嫉妒，你知道吗？ 对，但是其实可能老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策略，
是
但我不了解，
对嘛，
所以就只能说可以说，那你问问老师，不然你现在你可以让他练习啊，你跟他说，来，你现在问问妈妈，然后就是妈妈我哪里很棒，你可以告诉我吗，我想知道我哪里做得很好，你就引导他，然后你就开始讲，然后
他练习这样问老师，
对，然后你就可以说，那你就去问问老师。好，但所以第一个是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我们要把很棒这件事情可能先去观察，如果他只是收个水放个玩具交个作业就被说很棒，那代表说这个是偏鼓励的用词，对，然后再来是你可以让他去满足他被肯定的需求，所以你再先跟他讲你哪里很棒，然后再来是那你再来问问老师，老师我最近哪里很棒，我想要知道我哪里很棒，好，这是一种，然后再来的状况就是说，因为他必须要这种状况也是我觉得是学校老师可能在班级经营上面他可能就要知道说，像我都会跟老师讲说，如果有一些主题周，比如说像这周可能主题是认识植物，然后这周主题可能会是不同的，比如昆虫啊，什么这一类的，那通常我都会习惯有个感恩的主题，我觉得学校老师在设计教案的时候，对，就是会有一些，如果有些感恩的主题我就觉得很好，比如说在这个周末我们都要谢谢发现到谁有帮助过你，然后我们要去感恩的是在家里面有谁，比如说妈妈会帮我洗衣服，妈妈会煮好吃的菜给我吃，妈妈会帮我绑漂亮的头发，谢谢老师在我午觉起来的时候会帮我绑美美的头发，就是有很多让孩子去发现生活细节的地方，
这个好重要，
对，然后再来就是老师可能本身在做这个班级经营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去强调的是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地方，因为现在其实在幼儿园老师比较在意的会是秩序吧，
对，
秩序行为规范，当这个团体当中大家秩序行为规范没有很好的时候，老师其实是没有办法花心思再去找你哪里好棒，他都快被气死了。所以就是他怎么会在一个经常捣蛋的孩子面前说你好棒那样子，他已经受不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可能在这种部分就是可能要试图就是去让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就如果这个节目有幼稚园老师有在收听的话，就是会让班上的每个孩子就你要让他知道他在这个班上的价值跟存在感是什么，对，不然孩子其实在班上就只是我跟你玩我跟他玩这样子，所以有些孩子其实在学校会一直拥抱老师，跑过来要抱抱，跑过来要抱抱，
对，为什么，
对啊，就是他会这个就有一点复杂，因为有些是家庭支持性都不好，他感受不到母爱，可是学校老师给他很多的关注，他就会把老师当成妈妈一样，就是想要寻求这种安全感安定感，对，然后再来就是甚至幼儿园很长啊， A 同学去抱老师， B 同学就过去假装就是要把他推开，也是会有在学校会有争宠的行为，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之下，这个孩子他想要去抱老师，对，那这个时候老师可能就是要去试图去想，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要寻求关注，高度寻求关注的孩子通常都是一定是他有什么地方很空，
很缺乏
空才会去装嘛，你满了你就会想要推掉啊，对啊，对对，所以就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平衡，对对，跷跷板这样子，对啊，
真的耶，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有一天我在就是偷偷看我女儿上才艺课的那个时候，就发现他们有个同学， 就是好像要排队，要出教室，要下课，要排队出来。
是，
然后这个同学呢，他就挤在老师正前面，然后贴着老师这样，因为大家都排队，他就要当第一个，贴老师贴得很近。我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像刚老师讲的，就是好像要跟老师很靠近这样子。对，所以他也是算是需求比较缺乏爱的孩子哦。
对，就是看他是不是那种什么都要第一，如果什么都要第一那另当别论，他单纯只是因为我想要当第一个，他只是好胜心比较强的小孩。但是如果是他平常生活当中很常就是会黏着老师或者是跑去抱老师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他就是觉得老师可以给足他一些安心感，给他一些安全感。对，所以还是会有差别，主要还是在老师。刚刚我提到这一边是因为想说，如果老师可以让每个孩子都知道他自己的表现好的地方，那孩子就不会觉得为什么你都说别人很棒，那我呢，就会有一种，而且就会有种失落感。而且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本来就很需要外在环境给予肯定，他才会觉得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做，是在雕塑一个孩子的就是个性跟成长经验还有价值观。但是等到他像已经中年了，已经四五十岁了，你要做什么，做自己啊，你根本就没有在管说我才不管我这个决定啊。当然还是会管，但是你会以自己为中心，你会知道说我舒服我自在，我不影响到别人，我就会尊重我的选择，我也不会去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我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但是孩子在成长阶段，他们的价值观跟想法很需要透过大人的正向回馈去让他们知道哪些时候我是有被肯定的，哪些时候我是可以让自己被肯定过，我会变得有自信。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这种行为背后，对，就是说话的艺术，对，就是有时候会让家长或让孩子本身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就像提到是不是你偏心了。
对
对对对，但是其实他不是这么的完全的偏心。对，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是词语吧，用词上面，
是，
对对对，
所以
用词上面的差别。
如果家长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的话，疑虑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先去把这个算是误会给澄清。比方说你自己可以主动去问老师一些小朋友在学校的状况，
对，
然后看看老师怎么回答。
对，就之前我们前几集有做过，就是联络簿很好用啊，
我联络簿没地方写
啊，联络没那就自己贴 memo 纸啊，没有啦
然后有的事情又没有办法用 memo 纸可以交代清楚的，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很辛苦，再回一个 line 啊，或者是 memo 纸，如果没有一个笑脸，没有一个符号，感觉好像很严肃一样。
对，而且像上一次老师提醒之后呢，我真的回去哦，只要学校有什么通知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如果他只是通知而已，我收到了，我就会回老师一个笑脸，这样子，就是让老师看到说，哦，这个家长其实是正面的回应，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些回馈啦，就不是那种机器人回复的方式，
是吗？哦，对对对，好，刚刚老师讲到说，哦，这个偏心的这种状况呢，比较常会发生在手足间，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家长。爸爸妈妈呢可以怎么样让小朋友说，因为人难免会偏心啊，我觉得那怎么样做才可以让这个自己的孩子觉得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
这个很需要长期经营
哦，
他不像他比较不是那种单一事件，或者是只有这一两年我就会感觉到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会对我真是一样的爱这样。那其实偏心这个东西，在手足的角度，我再去判断手足的角度，多半都会是觉得说，很多时候确实你生第一胎，你那个孩子给的爱会比较多，对，毕竟新生命的到来。可是等到你被第一胎折磨过之后，你在生第二胎的时候，也许你生第二胎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陪第一胎成长，然后可以有个照应，对，然后或是觉得说，家里面多个孩子其实也是不错的，那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父母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要生小孩？
啊，
对，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就是说你生小孩目的是为了要传宗接代，还是你是希望他可以陪伴你有一个很棒的成长空间，那、成长的经验、然后你们可以一起成长，然后一起进步、对，然后或者是你生这一胎，像很多人讲生一个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感觉好像他大之后老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讨论、家里什么事没有对应，所以我就生第二胎、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孩子他一出生，那父母亲对待他的形式可能就会不同了、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手足之间的偏心其实父母就是这样，像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直接切入这个手足的偏心的话、就会是如果今天这两个人他们在玩、然后呢玩着玩着兄弟或是姐妹在玩，玩着玩着之后吵架了，
对，这很长，
可是我又不在，我可能在厨房、我可能在客厅，
对，
然后这时候另一个可能哥哥就跑出来说弟弟刚刚抢我的玩具，
对，他打我，
弟弟就会说没有，那哥哥弄我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说怎么办，我绝对不会先去判断说
谁对谁错，
对，或者我就不会说哥哥你怎么可以打弟弟，我绝对不会这样子、我就会说、发生什么事、我刚刚不在、那个我都会说林老师都没有看见、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okay.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一直想要做，
因为各说各话啦，
对
不对，
然后这时候 就开始，那但是你要先让孩子知道说你并没有站在谁那边
哦，第一个
因为你、你往哪边站都不对，
对
所以你就要让他知道我没有，我刚刚不在耶、这样子，那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需要就是你们告诉我这样子、
发生什么事，或者
是有时候你就会跟他们讲说、那如果这样吵架我们还要玩吗，如果你还要跟他继续玩那妈妈就不处理，你可以，因为有时候这个互动很细，就是可能孩子只是弄一弄他这样也要告状，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告状也太频繁了针、对这样特质的孩子基本上就是你要玩吗，你要玩的话那我们这件事情就先过去，我讲的不是指那种真的打我那种，就是那种他抢我他弄我的，然后本来上一秒他们玩得很开心，推推挤挤推推挤推推挤之后一个人撞到之后，然后就开始大发脾气，然后就去告状，另外一个就觉得说你刚刚明明在跟我玩，玩着玩着玩着啊撞到了啊你又生气啊，我又搞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所以这种状况就是我通常讲说如果你们要继续玩那我就先不处理，对，但是如果我们要很认真的在处理这件事情，那你手边的玩具要放下，我们现在坐椅子，我们来讨论，可是玩的时间就没了，好，那他抉择
OK，
对，抉择，然后他就会想说哦好 OK， 因为有时候有些孩子他说你不要弄我你不要弄我，就下一秒还不是两个人玩在一起，然后跑来跑去追来追去啊，你处理的这么认真你就发现到下一秒他们其实就好了
啊，
所以不用去太正视孩子他每一次的小冲突，
是，
但是一定要有个底线，比如说安全的底线，
哦是
哦，对，然后或者是礼貌规则的底线，像是可能真的是我正在玩，你过去把我的随意把我的东西弄倒、推倒、破坏，哦，那这样就不行，或者把我东西拿到地上踩，哦，那种这种一定是有个基本底线在的，
是，
对，所以手足之间这种偏心，其实他必须要父母长期的。在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中立的状态，
是，
然后呢各自的手足他们都有各自跟父母独处的时间，
对，
就之前有提过的啊、这个时间我就是带爸爸会带他出去，那这个时间妈妈会带他出去，那其实一阵子之后孩子就会知道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爱他、那这种爱最好还是要口头描述啦，你要讲出来，
讲、出来，
对，就是妈妈很爱你也很爱哥哥、对，这样子，然后让他知道，但是你们有时候会不听话，有时候可能会吵架，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帮忙你们这样子，这样你们才可以一起可以一起一直玩、对，就有点像是要表达出一些妈妈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状态，那如果你经常就想说啊哥哥你干嘛打他，或者是你是哥哥呢你怎么可以打弟弟，那弟弟就会有一个保护，
对，
他就会知道说诶、反正我每次告上妈妈都会先骂哥哥然后那这时候哥哥就会觉得每次都这样，
对，
对，然后哥哥这时候会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变本加厉，他会时不时去弄弟弟、因为他对弟弟的
心
生不满，
会，
对，他就会觉得反正妈妈都觉得我就是
这样
子，都是我，
都是我，
那你就会加成他这种负向的行为
哦，
对啊
OK， 所以如果真的碰到小朋友之间有冲突的话，我们先不去看谁对谁错，先把事实先搞清楚，
对，然后如果除非你是肉眼真的看见、哇你真的看到那个东西丢了，你就会说 发生什么事？我刚看到有一个东西从弟弟的头上飞过，哎，好可怕哦！那个东西是谁拿的啊？这样子，对，就也不会说哥哥，你为什么要拿东西去弄弟弟的头？
不要太针对性，这样子，
对对对，这样子他就会知道说妈妈有看到了。
嗯哼哼哼，
对，好，妈妈没有明讲，
对，就是光听到一个重点，就不要太认真去处理孩子间的纠纷。
小纠纷，
小纠纷，
就是不要那种，那他弄我，然后他弄我，这每个都来讲，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告状也是一种寻求关注，他们就会一直很想跟大人告状，然后大人就觉得啊，你们这样，那干脆不要玩，全部收起来，而且有时候是那种很极端，就是说不要玩了，收，然后一收，两个人就哭，
对，这样气氛更糟，
是是是，所以就说你们要玩吗？我们还是你们要解决，要解决，来，玩具放下，坐下来，但是我们不能玩，你怕继续玩吗？那你们要注意保持距离，照顾好彼此，OK 吗？好，继续对，就是
要有那么冷静的父母，
就是要练习，要练习，
是
大家一起练习。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玉文老师跟大家谈这个偏心的主题。如果听众朋友在您的生活周遭，在带孩子上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状况呢？非常欢迎您写信过来。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